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马太24。24章第32节，你们可以从挖土处学的很方，当树嫩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你们是近了。正在你们口，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废去。我们都知道，昨天跟今天，我们一共有3次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个专题。那么这个专题里面就牵涉到美国，也牵涉到以色列，当然最后和整个回来也是一起的。那么我们昨天呢，一大早早晨的时候，我们说到从神的心意，从圣经里所启示的，尤其他和亚伯拉罕立约，然后我们来看整个的历史，因为神还是写历史的神。然后我们就知道说，从历史里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的国家会有祝福，为什么今天美国几乎是唯一的超强，那为什么在美国纽约又变成了世界金融的中心。那么当然你从政治层面，从经济层面去研究它，历史层面都可以研究它，但那个答案不一定是清楚的，但如果从圣经的角度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懂得，我们稍微从神心意明白了这一切以后，那么我们多多少少能够明白为什么今天是在联合国里面没有朋友，只有美国是他的朋友。那为什么美国就情愿当全世界好像都遗弃以色列的时候，他愿意站在他的旁边。那么这些的解释，这些的答案应该都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没有明讲美国，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后来的发展再对照神他自己的话，那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昨天下午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预定的题目，就是讲到从圣经的预言看以色列复国以后的各种的发展。那么所以我们就从马太福音24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普通呢，无花果代表以色列，发嫩长叶就表示以色列复国。所以我们普通的重点是放在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号他就复国了。但是呢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个很长的发展，那么这个发展刚好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预言，主耶稣的预言里面。因为圣经里面的无花果树不光指着以色列国，也指着以色列地，也指着以色列城，就是耶路撒冷，像也指着以色列殿。所以你看到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只指着复国，也指着他们回乡，也指着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也指着有一天在主回来以前圣殿要重建。现在大家看见在这个圣殿山上是两座的清真寺，这是完全不可思议。你怎么会想到在主回来以前这个预言会应验呢？我想我们昨天大概的都谈过了。那么今天呢，当然我们要谈到预定的题目，就是讲到主耶稣的再来。那么在这个预言里面，昨天我们所讲无花果树的比方里面呢，特别讲到夏天近了。那夏天近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讲过了吗？无花果树呢是一个告诉人季节的树。在以色列，如果你看到一个无花果树，你光从无花果树的表现大概知道现在是什么一个季节了，是夏天呢，是冬天呢，还是春天。如果你看见光秃秃，远远看见光秃秃的这个无花果树，你知道那一定是冬天。然后呢你看见它这个上面起头树叶不是很茂密，但是已经长了一些青果，那么知道那一定是春天。然后呢等着再等一等，你看见等到后来真的非常茂盛的时候，树叶非常茂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那些青果能够继续住在无花果树上，没有经过风吹雨打结果就掉落了，如果还真就坚持到底的话，那么丰收已经在望了。 所以我们知道，当你看挖果树，就可以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所以圣灵呢，是用无花果树来告诉我们，今天如果你知道主回来的到底有多近，或者有多远，你只要问说，到底今天以色列的情怎么样？所以难怪你看以色列，他的消息在世界上总是占首页，总是站在头条的，原因很清楚的，因为圣灵要提醒我们。那么，的确是夏天近了，尤其是1948年。我们已经知道，根据这段圣经，我们根据主的预言知道夏天近了。那么夏天近了，我们的主就把它翻译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子已经近了。那么人子，我们不要忘记，只是他自己来说。那么近的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他不是后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然后升天，但是他应许我们还要回来。所以这里人子近的意思呢，是我们的主就要回来了。那么到底它有多近呢？我们已经昨天看过，已经正在门口了。这个门呢，不是这个多数的门，意思是说它不是我们今天西方的这个房子，你一进门就进到客厅了，不是。所以呢，你要进好几道门，也许是外院的，最起头是整个庭院的门，大门，然后进去呢，可能有个外院，可能有内院，内院里面有个小院等等，好几道。那么终于到了客厅，那么到了客厅，总算是事情成就了，他终于到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人子近了，我们的主回来很近了。但他到了没有呢？还没有到。可是呢，到底有多近呢？你用圣经的形容词，你就知道。自从1948年以后，你可以肯定什么呢？我们的主已经在门口了，不过哪一道门我们不知道。如果他还在第一道门，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如果他已经第二道、第三道，那已经是很近了，很近了。那我们昨天不是提到吗？有的人就想猜测到底他什么时候到的，这是什么时候成就呢？所以你看，根据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有的人说，那么从人子近一直到人子到，那么这个多少这个是中间是包含这个时代。所以有的人呢，就猜想40代世代，圣经世代应该是40年说的。好，如果是40年的话，那么1948加上1940年就是1988，所以有人猜想，也是应该1988就回来了。那么后来有人说他们算错了，应该圣经里面所说的世代应该是70年，那么现在又有个日子，所以这是许多人在那猜想。但是其实如果你把下面多读几句的话，主告诉我们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你不可能猜得中，不可能。那么我们主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就告诉我们主很近的，那你这有没有兆头？有，你看看以色列就好，因为以色列你只要看见他现在还有花嫩长叶，你知道夏天近了，你知道人子近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准备主回来了。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就集中在人子近了，集中在我们的主快回来了。那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就要惊喜。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来。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吧，就像挪亚，你知道挪亚啊？对不起，我说是以挪。这个以挪呢，他生他儿子的时候，他生一个儿子，名叫马土撒拉。这个马土撒拉这个名字很有意思，马土撒拉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有重大的事情发生，意思就是说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名字对于以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读圣经，以诺也是先知啊，所以他用那个时间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那么你知道他知道说，哎，所以神给了他儿子，所以他替他儿子取了个名字。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不错，他从主那里得到暗示，他的儿子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审判就来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他就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儿子什么时候要走的。当然他的儿子活得越长越好，那么就表示神还忍耐，还等候，希望人能够悔改。可是我们知道， 以诺一点都不知道。所以你能想象的，以诺带着马杜沙拉很辛苦的，因为马杜沙拉不能说咳嗽，一咳嗽了就不对了，那不对了那就很危险，很危险。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么这个这个如果真的他走完了他的路程，那么好了，神的审判就来到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只知道说他儿子死的时候事情要发生，但是他不知道他儿子什么时候死，这是他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那日子那时辰要帮助我们一件事，帮助我们什么事呢？就是帮助我们怎么进行等候。我们相信以诺是一个等候主，等候那那日子的人，他知道那天要来的，但你怎么面临，怎么迎接那个日子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诺身上他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什么呢？就是他与神同行。所以当你那日子那时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审判来到，你不知道，那怎么办？就一条路，就一个办法，就与神同行。所以弟兄姊妹，他虽然也生儿养女，他仍旧脚踩在地上，但是你看他已经与神同行。所以怎么与神同行，详细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他的生活，他的言行，他每一个动作都是什么，都是很明显的，都是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那个日子很快就要来到。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要回来，我们真的不是头脑的，我们真的看见说现在的人已经近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但是那日子那时人又不知道，那就表示我们正好接近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来了。那么你知道有一个姊妹是专门等候主回来的，那就是带领尼托生的一个西教士，他的名字叫何守文。那么那个时候尼托生还很年轻，他们两个就走在路上，那么然后呢，他就告诉尼托生，他说我们会不会在一个拐口的地方，可能我们遇见他。所以可见呢，这个西教士他是个等候主回来的。他1926年和尼托生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那么那个祷告，他心里就祷告说：“主啊，你真的要让1926年过去吗？难道你要到1927年回来吗？”所以你看，世界上那些爱主的人，尤其像保罗所说，那个公义的冠冕不只是为着他存留，也为着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那今天问题就是，我们爱不爱慕主的显现？我们不知道那日子的那些事，正因为如此，就好像以诺的遭遇一样。那但是现在神给以诺开了一条路，那怎么办呢？他不是悲，不是说不是像有的人他什么事都不做了，他就到穿了白衣服就到山上去等，不是。我们知道说很多人呢总是在那想，说是主回来的时候啊，什么样最好？如果主回来刚好，我们得做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说最好主回来的，我刚刚在讲，那么满了圣灵，那个时候呢，主回来那是最理想最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啊，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时候，你记得吗？有两个人在床上，有两个人在前肩，有两个人早晨在那推磨，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你不是穿了白衣服到山上去等，不是，你人就照常。晚上睡觉，你人就照常中间在中午田里工作，同样的你照常在早晨在那吹风。所以主耶稣这段话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怎么知道地球是圆的？因为主来的是一个时间，但是有的在地球，有的刚好是中午时分，那有的不是晚上吗？还有的不是清晨吗？所以我们的主是很，他没有不跟我们讲科学，他不要跟我们讲科学，因为他就是创造宇宙，但是有的时候他随便顺便丢脸给我们，你就是他没有意思要讲地球是圆的，你看这里很明显地球是圆的。好了，那么既然这样，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表示说我们正在工作的时候，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殷勤工作。你不能说因着主要回来了啊，有的人说主回来我还多生几个孩子，不需要了，不要辛苦。主回来，有的弟兄说我连结婚都不需要，这都是错误的。你看见主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还是生儿养女，像以诺一样还是生儿养女。那不止如此，以诺回来，这个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吗？就在你刚刚在田里工作，刚刚在推磨的时候， 结果你看主就来了。所以表示说，你是一面工作，一面等候主回来，不是把工作放下了等候主回来，乃是你一面工作，一面等候主回来。所以你每一天在那里工作的，你知道都是为了主来做。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奥地利的这种叫做劳伦斯，那么他是在厨房里面，就在修道院厨房里面帮忙的。那么很多声音啊，很多人要这个要那个，但他对于主有浇筑，所以他写那本书就是操练怎样与神同在。他真的懂得在最忙的时候能够与主有浇筑。那他讲了一句话非常感动我，他说：“神啊，我就是在地上为你捡起一根稻草，我就叫我觉得喜乐。”你看呢，在人来看捡一根稻草是个多么不足挂齿，可以说不是举足轻重的一件事，但是对于一个爱主的人来说，都能叫他心里去，只要为了主捡一根稻草，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主做了什么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可以讲与主的回来，但是我害怕我们讲来讲去变成另外一个讲座，讲来讲去变成好像只是传递知识的，好像又是神学院里的课程一样，不是的。这个影响应该是影响我们的生活。你看看，等到神的审判要来到，末日要来到以前，你看看在以挪的身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圣经告诉我们，他与神同行300年。那么你看，300年已经走了很远了，大概快到天堂门口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告诉他：“你进来喝一杯咖啡吧。”他就不下来了，他就被提走了嘛。看见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你不要问说我怎么预备主回来，我们应该是不知不觉的主就回来，因为你活着就是为了他的回来。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为什么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就是我们叫主明明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应该要惊喜，而且主明明给我们看主回来，我们是公义的太阳，公义太阳谁都看见，你睡懒觉的人，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你可以睡得很晚很晚，你不需要惊醒，太阳你还是看得见的。但是呢，讲的主回来，圣经讲主耶稣乃是明亮的晨星，这个晨星就不是所有人看得见的。那么你要等候晨星是最辛苦，是为什么？因为那个是等到天最黑的时候，不可能再黑了。在太阳要出来要发白以前的那颗星，最明亮的那颗星，那颗星谁看得见呢？我们有一次跟年轻人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第二天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我们大家租了计程车，我们要去看日出，就是在哪里看日出，就在耶路撒冷看日出，尤其是在这个橄榄山上，如果你往摩亚山看，这个日出是很美的，我们觉得就是非常精彩。那么结果呢，大家就早去了，没有想到他们之前看日出，没想到他们看到晨星，那他们高兴的不得了，因为就在太阳还那太阳还没有发白，东方还没有发白，太阳还就是那个晨曦还没有显现以前，那个时候天是最黑最黑，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惊醒到那个时候，不可能。但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有睡觉的话，你就看见晨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为什么说要精心等候呢？因为他是明亮的晨星。所以如果终于被你等到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什么？这是你最大的奖赏。我们在座有的人从台湾来的，我们知道在台湾有一度我们知道就是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在光复以前，我们叫当然台湾是在日本占领。那么，但是呢，有一对夫妇呢，他们分开了，他们两个完全他们分开了。分开了以后呢，但是后来这个先生呢是在中国大陆，那么他慢慢很有地位啊什么，他就很有地位。所以后来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么他就在政界里面，或者说在国会也好，或者在这个省议会的阶级人也好，那么他呢就位置非常的高，那么大家都非常的敬佩他。那么在因为他们分手， 在海岸的海，就是海峡的两岸。那么结果呢，这个太太啊一直等他先生，他因为希望等到有一天光复了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们两个能够再相遇。结果呢，后来一直等一直等，后来呢他实在不行了，因为的确这个日子太久太久了，所以呢他在他先生回来光复前一个礼拜他就嫁人了。后来他先生回来了，但他已经嫁给别人了。那么等到我都知道他的先生在台湾的政界是一个很高很高地位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有一句话说，我不知道，我如果早知道我应该多等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等候主回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作是不是这是等候主回来的？所以为什么要那日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要我们精心等候，而且如果我们真的爱慕他显现，每一次风吹草动，每一次月亮照明，每一次海澎湃，弟兄姊妹，每一次甚至雨滴里，你都好像他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如果主说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你知道那些真正爱慕主显现的人，他们真的是一个真是肯等候主回来的人。那么但是为了这些人呢，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但是不是大方向就不知道，大方向是知道的。我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但是很近了，我们知道有多近。主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已经站在不知道哪一个门口了，哪一个，因为他多数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哪一个门口。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自从1948年以后，你看你们在人类历史里面，你找不出一年是一个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肯定是跨时代的，在这一年以前你根本谈不到这个人的进步，谈不到。但是到了1948年那一年，你可以说哎，这是跨时代的一年，因为现在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说人已经进了，而且现在我们不知道他在哪一个门口，现在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他到了。所以人是进了，到人是到了，这个中间这个是这个时间叫做这个时代。那这个时代是什么？这个时代是复兴的福音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是什么？这个时代就是马可撒拉活的那个时代。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马可撒拉一共活了多少岁啊？多少？969，对不对？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人比他活得更长的？没有。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神是忍耐的神。明明审判要临到，但是你看他宁愿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只要他看见有一个转机，他再等再等再等。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以诺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儿子能活多少，能活969岁。而且你好好算算，根据圣经家谱算算，刚好他死的那年洪水就来到。所以从这里你看见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容忍的时代。所以人子进了，表示现在我们主回来了。人子回了，主回来了，他当然要接受这个时代。就是人类历史现在要告一段落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人子进了也代表审判的人子进了，代表末日进了。就好像以诺所看见所知道的一样。所以这时代不是40年也不是70年，是指着福音的时代，是指着神忍耐我们的时代来说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告诉世界上的人，969代表什么？代表神的爱。神说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今天为什么主还没有来？实在说来，主应该老早就可以回来了，但是弟兄们，这世代到底有多长我们不知道，就像以诺一样，我们真的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我们晓得，这个就是人子进了跟人子到了中间的那个时间。 那虽然这样，我们大概圣经根据他的预言，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为什么呢？我们从主的话里面，我们应该就能清楚。1948年开始人就进了，那那一年的确是划时代的一年。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问，在人子就进了不错，但是呢，根据主自己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到底在主回来以前有哪些事情要发生，这主自己的预言。那根据这些事情要发生，那么更警醒我们，主的话是很准确的。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的主就要回来，所以这个不是叫我们来好奇，说是将来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不相信算命的，今天算命许多基督徒是不可以算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明天是在主的手里，我们千万不要好奇。这些的知识是给我们，叫我们什么？叫我们作为惊醒，等候主回来。所以这许多的证据，这许多的兆头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不能再做，我们不能再过一个放松的，我们不能再过放松的日子，我们不能够再醉生梦死，一天到晚的这样过日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过这个，你如果到过澳洲，你知道澳洲有一种，有这澳洲有一种树是抱在树上的，这个叫无尾熊啊，无尾熊。那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它这个一天到晚抱着树呢？因为它所吃这个树啊，里面有这个可以叫人醉的，可以叫那个无尾熊醉的。所以它一醒过来没有事，就吃一吃了就醉了，醉了以后呢，它就睡着了，然后就抱着树。所以你每次到那里，我常常觉得许多人的应该去参观这些无尾熊。你知道吗？很多人在地上都是像无尾熊一样，一天不到晚去醉生梦死，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呢，还是为了活着吃饭？如果是为了吃饭而活着，那人家骂你饭桶为什么生气？如果为了活着吃饭，那为什么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只是外邦人是醉生梦死，连许多基础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这个乃是提醒我们，邀请我们，像911就是一个很大的警钟。911根本就是个 morning call。 我想所有在纽约的人，真正经过的人，那我想那个震撼对我们来讲是永远不会忘记。从此以后纽约不一样了，从此以后美国不一样了，现在你每次出去旅行回来像从前线回来一样，一点真一点都没有夸张的。那以后你再久一点你试试看好了，如果恐怖分子再厉害的话，那么你要对付那些假的证件，你要对付那些假的护照，那么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你现在你到了恐怖分子厉害，你连那个证件就不能相信了。所以只有一个办法，你就是美国是很自由的国家，那时候很可能在我们额头上就要放了个 chip 进去，电脑的 chip 进去，然后呢也许你所有的证件就通通在这个上面了，你只要走那边经过以后，哎，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真正的身份。所以弟兄姊妹，你慢慢就会看见说，像这一类的是什么，这个手上也好，额头上有666这些的事情，在我们现在来说已经不稀奇了，已经根本不稀奇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这些预言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是要告诉我们说，你看整个世界是往那个方向走，没有多久主实在很快就要回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你看见主讲这段预言不光记载在马太福音，他同样的一段预言呢记载在路加福音，不过他重点不一样。所以从重点不一样，你看同样的一个预言，结果呢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世代里面到底有哪些事情要发生。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仔细才可以。那好，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29节，耶稣有设比喻给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 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那弟兄姊妹，就同样的一段圣经，同样的一个语言，同样讲到我们主回来之前有什么事要发生。但如果你和马太福音对照一下的话，你发现两点，你看见和马太记载的不同，当然有它的原因的。这个马太是讲人子近的，路加福音是讲说神的国近的。因为人子啊，所有犹太人都懂是指着什么，指着弥赛亚说的。但是路加不要忘记，他是个外邦，他是个希腊人，他写信主要的是给希腊人，这些希腊人根本没有犹太人的背景，你讲人子他不懂得的。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你看见这个时候呢，你看路加他不是讲人子进了，他说神的国进了。所以你看这是他不同的地方，很清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可见你知道路加的重点不同。路加当然我们的主讲话的时候，他一面讲人子，他一面也讲的神的国。所以马太福音呢就把主所讲的人子那个点把它记下来，路加呢就把主耶稣讲神的国的那点把它记下来。所以有没有矛盾？当然没有矛盾，你看见吗？因为路加是一个外邦人，希腊人，而马太呢是犹太人，而马太这卷书主要是写给犹太人，所以你如果注意他的对象就很清楚。那么还有一点很稀奇，同样讲的无花果树是不是？然后呢，这个马太福音讲无花果树怎样发嫩长芽等等，你就知道下圣经了。那这里也是一样，无花果是有的，不过这里多了一样东西，就是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哎，这个就和马太有一点的不同了。那现在为什么马太没有讲各样的书呢？因为马太给犹太人他主要的对象只讲到主的回来跟犹太人什么关系，所以那个时候那里只讲无花果树。那现在不是呢，现在路加呢他是一个有国际观的，路加他的对象主要是外邦人，主要是希腊人，你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时候他不光是讲无花果树，而且是各样的树。那么好了，大家从马太福音读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着什么？无花果代表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名字叫以色列。所以呢，无花果树发芽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复国来说。好，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在马太的这个解释对的话，那么马路加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他说各样的树呢？所以可见呢，因为路加他主要的对象是整个的世界，所以你看路加讲的加利利海不讲海上的湖泊。因为你如果真的到过世界各地去看过，尤其路加，你看见的路加跟保罗，你看他看见世界大得多了，他看见你看这地中海，你看这个地中海才是海嘛。实在说来，加利利海怎么是海呢？加利应该是湖才对。所以真正讲的加利利海是湖的是谁呢？是路加嘛。所以一个有国际观的人，一个有这个世界观的人，他世界到处都是看过的，所以当然他所看见的不一样的。我还记得从前有一个英国弟兄到这个台湾去这个聚餐去看望弟兄们，然后呢弟兄们很热心呢，就要带他去参观这个台宝岛的风光。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有人就建议说，我们要请他去参观乌来的瀑布。那么另外一个弟兄，他刚好是德国回来的。那么德国回来，他说我们这个弟兄呢，他是在欧洲各地都看过，你台湾什么地方都可以介绍他，不要给他看个乌来瀑布，因为乌来瀑布就是一条线两条线而已嘛，那根本算不得那个瀑布嘛。但是你想想，在那个时候在台湾长大，他觉得乌来瀑布已经是很好了，很好了。但是因为你没有看过尼亚加拉瀑布，尤其尼亚加拉都看过了还不算，你要去看过伊瓜苏的南美，那你就知道这个瀑布大得很嘛，这个世界大得很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在以色列的心目中就有一个国家，就是无花果树啊，就是以色列国啊。但是不要忘记啊，现在路加是 他的对象是世界人，他对象是所有的外邦人。所以现在你看见他所给我们看见的世界大得多了，不光一棵树，不光一个国家，还有其他的国家。不，当然这个其他的国家当然是指的圣经里面提起过的国家了。那么如果以色列要复国的话，那莫非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曾经提过一些古国，他难道也复国吗？你懂吗？所以这个时候这你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问号。那你去回答他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发现，就是为什么我们主说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要发芽，要复国。一个巴掌打不响的，如果光是以色列复国，这个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在历史的时候，你看以色列当他被兴起的时候，你看周围的列国就对付他，就打击他，就排挤他，就排斥他。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他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在他对面的还不是普通的小国，乃是世界的大国。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些故事都已经在历史里面了。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话，你都知道很清楚吗？你看见吗？这个以色列像一只羊一样从狮子的口里，就是巴比伦帝国的口里，然后送到哪里？送到熊的口里，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就送到豹的口里，就是希腊大帝国，然后又到了无知名的兽口里，就是罗马大帝国。所以整个的以色列历史就是流亡，就是王国史嘛，这个非常非常清楚。这是往后看，你往历史来看很清楚，在那些古国都是和以色列作对，尤其巴比伦当然和以色列作对的嘛。现在你说这些有人说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涂抹，这是现在你说的，但圣经里面老早这么说了，老早你看见他们就是以色列的对头嘛，没有问题的。但主告诉我们说这个局面要重新来的，你看见吗？因为如果以色列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话，那就表示说撒旦的结局已经很近了。当魔鬼知道说他的日子不多的时候，你看见他一定要兴风作浪。所以在主回来以前，你看有一些的势力刚好是在以色列的对面，就像什么呢？就好像你记不记得旧约里面的启示录所讲的，尤其你看那个妇人，她要生孩子，男孩子的时候，你看那个龙就在那里虎视眈眈的就在那里看着，他要吞吃什么？要吞吃那个男孩子。所以这是个比喻，这是给我们看见说，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根据主的预言告诉我们说，一个巴掌打不响，你不能光看以色列，而且你看见就在以色列复国以后。很明显的，有的国家也要复兴的，那么这个就是主提醒我们。那在我们讲的以前，我想多讲两句就可以，就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有人认识。马太福音，主打发人出去十二个人出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那么我们的主打发门徒。要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十二你看得很清楚。那么路加福音不只是打发十二个人啊，打发七十个门徒出去的，是两个出去的。那为什么七十个？你如果仔细去读创世纪第十章，那就讲到早期的世界，讲到世界各国的时候，刚好是七十个国家。所以圣经里面是用七十来代表全世界。所以如果主打发十二个门徒是代表他要到以色列弥斯利亚那里去的话，那么这个当然是十二所代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讲到外邦人中间的话，那么主第二次打发是到外邦人中间，那么尤其在约旦河外的话，那么七十二个门徒两个出去，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是往世界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路加福音他所给我们看见的世界不是只有犹太的世界，乃是一个大的局面。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讲这个无花果树，不光讲无花果，还讲什么个人的事。换句话说，现在 以色列历史世界不是只有一个以色列，如果只有一个以色列就没有问题了。除了以色列之外，还有好多好多的国家。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根据这个预言，各样的树也要发芽的。好，那现在我们要问，有这样一棵树吗？你读圣经，你先是要很谨慎，然后你可以推演，不要紧，你从那里可以推演出来原则出来，但是你起头你一定要很严谨的读圣经。就是说，如果圣经是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那么有没有一棵树啊，在圣经里面也是来形容国家的？那这个如果你抓到了，而且不光这样啊，而且还告诉我们说曾经死过的，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因为重新发芽就表示说被咒诅了，然后被扯，所以你要一样才行啊。所以不要忘记就是什么，难怪牛顿他喜欢读圣经。牛顿的故事你只能够写到45岁，45岁以后他就读圣经去了。他告诉我们说，科学家们所当他们研究宇宙是找他们寻找他的这个一致性和简洁性。他说我们读预言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读这份圣经，你就看见说预言神把它放在很准确的一个基础上，所以不能，你不能随便乱解释的，不行，你看见吗？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哎，那么你一定要找到有一棵树，这棵树代表一个国家，而代表历史圣经里面一个古国。那而且它的遭遇什么遭遇？它的遭遇就是到时候，哎，也是好像这个从根开始被咒诅一样。那么就说这个树枯了，这个树不行了，倒了。那么有一家人倒了才讲起来，你倒，那么好了，你枯了，然后你才讲的复兴嘛。你既然讲到这样在发芽，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家一定跟以色列有同一个模式的，你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国家？好，那我为大家节省时间，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那些书你们可以自己去研究。好，那我可以很简单的讲啊、就替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复习。那如果你去找的话，那从旧约你能找得到，不是找不到，不止一个地方，你可以找一个地方最少，那就你读但以理书，你读到第4章，读到第4章，你就发现有一棵树啊，从远远看过来又华丽又高大的树，这个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树是代表谁呢？这个树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指着一面是指着尼布加尼撒，另外一方面是指着巴比伦帝国什么的。所以你看那棵树跟无花果树不一样，那个树是远远就看见了，而且非常华丽，所有的鸟啊都要在它们中间栖息的。我们主不是也讲过同样的比喻吗？那个鸟在主耶稣的比喻里面不是个好东西吗？是指的空中的掌权者说的，鸟当然是空中掌权者说的。所以你看见这棵树，这个国家，你看见说所有黑暗的势力都可以在里面做巢的，很清楚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当然是巴比伦，巴比伦是很有名的拜偶像的国家嘛。当然了，黑暗势力整个飞鸟当然在里面找窝，但远远看，不要忘记巴比伦帝国是远远能够看得见的。那么那个时候，尼布加内撒做一个梦，那个梦是什么？梦就是他梦到忽然间有人把这个树砍下来了，所以你看你们这个树要倒的，倒了以后呢，结果剩下什么呢？还要讲这个讲剩下的树墩，就这么现在清楚了，树砍掉了，剩下的树墩。那么经过多少以后呢？经过七期，圣经讲有七期，就是一段时间要七期。这个期呢，在中文是期，是翻得蛮好的。其实普通人以为它是7年，不是，因为圣经原文没有讲它的单位是什么单位，只是告诉我们，七个时段就是了。所以连续的七个时段，所以圣经叫它七期。然后呢，你看见说，然后根据这个预言呢，圣经告诉我们，尼布加尼撒呢，他就是说这个他，因为这个树是代表尼布加尼撒嘛，这个砍下来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尼布加尼撒神经错乱了，错乱以后呢，那么他就在就像野兽一样跟野兽通住在一起，然后经过七期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个聪明呢他又回来了， 意思就是说，经过七年起期以后呢，那么尼布加内撒王呢，他就神这个又恢复了，又恢复神智了，然后他就把赞美归给神。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是尼布加内撒，这是但以理书的很重要的一段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但以理解释这个那个大人像讲的金头，那么。你这尼布加尼撒王不是看见那个大人像是金头银胸，然后铜服，然后铜铁腿，就这样的个大人像。然后但以理就解释了，他说你就是那个金头，你是谁的？那尼布加尼撒王，你就是那个金头。但等一等，你再看这个但以理的解释，又指的什么？指着巴比伦帝国来说。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双重的解释，很清楚的。那个金头一面是尼布加尼撒，另外一方面呢是指着巴比伦帝国说。那么同样的，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尼布加尼撒忽然发疯了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因为站在他所建造的巴比伦上，他看着这就是我所建造的大巴比伦，所以当他心中心高气傲的时候，你看见吗？他忽然就发疯了，人对自己完全着迷了。所以很清楚给我们，跟这跟什么有关系？跟巴比伦有关系，跟把这个巴比伦城当然代表巴比伦帝国。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旧新约最后讲的巴比伦倾倒了，那换句话，这个树倒掉，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个树被砍下来，一面指着巴比伦，一面指着尼布加尼撒说的，那另一面也指着什么？指着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说的。好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树倒了，剩下树墩，就好像无花果树从根开始咒诅，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树就枯掉了。那么现在你看见剩下树墩，表示再也没有希望了。但是七期以后要恢复的。如果经过七期，尼布加尼撒神智清醒了，那么就告诉我们，巴比伦城也好，巴比伦国也好。经过了多久？经过了七期以后，他应该要重新站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里跟，如你把这样主的预言跟但以理书连在一起的话，你不光知道说将来这个帝国要复兴的，要重新抬头的，不止如此，而且是经过多少时候呢？告诉我们经过七期，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了。我们没有意思要算那日那时辰，但是你要把主的话，把圣经预言把它读清楚以后，那么你就晓得说这里面到底是指的什么来说。好，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七期到底有多久？这个七期呢，如果你读但以理书没有答案的。因为但以理书到最后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把它封起来，一直等到末日，所以意思就是说，但以理书没有解释的，一直要等到末日的时候才有解释。那么好，你如果读到这个启示录最后一章，那么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说，启示录这本书是不可以封住的，要打开，因为已经打开了。为什么？因为末日近了。所以可见呢，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现在才明白到底，因为日期近了嘛，所以呢，现在你就知道说，根据启示录，你就有办法解释整本的但以理书。好了，那么现在你要找到但以理书跟这个什么呢？跟这个你要看但以理书跟什么？跟这启示录到底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好了，讲到七期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圣经也讲了一期之半，所以就是七期一半。那七期一半就是一期、二期、半期。那中文是翻成一载、二载、半载，其实这个载是错的，那个应该是一期、二期、半期。那么如果你单理的话，一期、二期、半期是指什么？指着大灾难的时候，将来基督来以前大灾难的时候。好了。读但以理书没有告诉我们有多长，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三期半到底有多长。但是现在好了，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呢，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 一期、二期、三期，而且那个也是没有翻译，也只敢期，没有讲说一载、二载、半载。中文是把它这样翻，原文不是载，原文就是期。所以现在你找到了两个共同点，对不对？但以理书有三期半，启示录也有三期半，同样是讲到大灾难。那现在非常清楚了，这两个是相同的。但是呢，启示录多了一些的资料。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大灾难呢不只是三期半，而且呢是42个月，有没有？那不光告诉我们42个月，而且告诉我们是1260天。好了，那现在很清楚，你把这个三期半如果等于1260天的话，那么一期多少天？一期是360天。那么360天可以说是一载，还不到一载，一载大概是365或者366。但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期是指的预言年数的，不是太阳年数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懂了，圣经里面所讲的一期其实是什么？其实是360天。好了，想想看，如果是七期的话，就是7×360，所以多少天呢？应该是2520天，很清楚的，对不对？1260嘛，你乘个2，2×12，然后呢，24，所以应该是2520天。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疯了，他骄傲了。所以有人说神这个神要毁灭一个人以前，先叫他发疯嘛。那但以理就是不是但以理就尼布加尼就是这样的嘛，啊，像希特勒一样，真的就发疯了。好了，等他发疯的时候，结果他就这样被谦卑下来。结果经过多久，神智才恢复呢？经过了7期半，意思就是说。经过2520天，那么这是在尼布加尼撒身上果然是应验了。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终于有一天，我们都晓得这个巴比伦帝国灭亡了。亡在谁的手里呢？亡在波斯帝国的手里。所以那一次很明显，整个一个大树被砍下来了。所以现在巴比伦可以说走入历史，在历史上他留下了树墩，没有错。可是根据我们主的预言，在主回来以前，不光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发芽，而且呢各样的树，现在我们知道最少有一棵树，根据圣经告诉我们，它经过了7期以后，它一定要回来，他一定要回头的，就换成他一定要复兴的，一定要重新站起来的，因为那个树本来只剩下树墩了嘛，现在有一天要起来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是个预言，这个预言一定要应验。那么这个预言跟主耶稣所讲的预言根本是不谋而合，所以最少这里的各样的树，有一棵树是指着巴比伦这棵树来说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不止以色列要复活，巴比伦的势力根据圣经的预言，他一定要重新抬头的。不过多久以后重新抬头呢？是不是2520天呢？不是，因为2520天是这个不可能，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尼布加尼撒刚刚神经神就恢复，他把荣耀归给神了。所以这个七期，当然这个2520不会指2520天说的。那么就说尼布加尼撒王来讲，这是字面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就说巴比伦帝国国家来说，这个当然是 symbolic， 当然这个是个表征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会不会根据这段圣经是指着2520年说的？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个预言真的应验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它一定是在无花果树以后，一定在无花果发嫩长叶以后没有多久，大概相同的一段的时间里面才发生的。而且呢，毫无疑问的，就是这个国家一定是跟无花果树对立的。那么你去读圣经很清楚，当整个圣经读到最后的时候，一面说巴比伦倾倒了，一面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来看，你再回到圣经但以理书去，那么现在我们就问说，莫非在以色列复国以后，有一个势力是从巴比伦古巴比伦那一带起来的，那不止起来了，而且呢当然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力。那现在我们要问，经过2520年以后，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个就需要去读历史了。那你读历史很清楚，首先我们要问，这个第一次树什么时候砍下来的？第一次砍下来的你可以算出来是公元前多少年。那么第一次两伊战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巴比伦后来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波斯帝国后来就是今天的伊朗。你记不记得伊朗跟伊拉克打了一次战争，我们称它叫什么？两伊战争。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在历史上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波斯跟巴比伦打的时候是公元前，我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539年，但我这个可以错，就你们可以查一下，应该是我们说是那一年打起来的，那一年那个树就砍下来了。所以如果砍下来以后，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这个树再重新抬头再复兴起来呢？如果是经过多少？经过2520年。那无独有偶的是在哪里呢？这个巴比伦跟波斯冲第一次冲突完了以后，他们前线无战事，什么也没有。经过了2520年以后，是第二次的两伊战争。所以你们仔细算算看，两伊战争大概我们普通可以用1981年来做它的指标的。那么你可以算一算，在这个第一次两伊战争，结果巴比伦倾倒了，结果那个树被砍掉了。一直到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指着伊拉克重新抬头说的，这个中间经过多少呢？经过刚刚好是2520年。当然这是大概的，那光是大概的弟兄姊妹已经叫人觉得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圣经的预言它是摆在一个很严谨的那个角度上，所以从这个地方弟兄姊妹现在你就醒过来了，为什么伊拉克这么好像小小的国家，结果震撼了整个的世界？他居然敢以美国为首的超强的国家来公然为敌。但是丁真不止一次波斯湾战争，而且两次波斯湾战争。所以当我们经过了这些事情以后，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些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以色列复国以后。然后你看见说，就是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等到这个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萨达姆·胡塞，就是这个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伊拉克的总统，他曾经发动志愿军啊，是去帮助以色列，结果那个志愿军整个伊拉克几乎全体都是600万多志愿军，他们要帮助巴勒斯坦人。那不光这样，只要哪一个巴勒斯坦人寻到了，在前线上丧生了，那这个萨达胡塞一定要派人到他家里去致意，而且一定要给他$10,000的，$10,000的那个人服，这个慰问金。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两次的波斯湾战争，给我们看见说，莫非这个巴比伦势力果然重新抬头了。那么也许大家会说，这个巴比伦不是被打败，这伊拉克不是被打败了吗？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如果你真的相信圣经预言的话，不止我们刚才这样分析的，你如果去读以赛亚书13章，那里讲的巴比伦，那里的巴比伦绝对不是历史的巴比伦，因为那里历史巴比伦走入历史了。但你看看那里所讲的巴比伦，那是末世的巴比伦，而且这就证明说，在历史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了。如果末日的巴比伦表示巴比伦是要重新抬头，而且你如果仔细去看以赛亚书13章那里描写那个战争的情，那个战争很明显就是我们曾经经过的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很明显。 你看见有人是从天边来，美国这个军队就从天边来的。所以当你读但以理书，其实不是但以理书，以赛亚书十三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个巴比伦是指的末日巴比伦，不是历史巴比伦来说。以耶利米多半是指着历史巴比伦，但是以赛亚不是的。那不光这样，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很明显的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所以可见在主回来以前，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而且巴比伦城一定要重建。那不要忘记，现在巴比伦城已经重建了。你知道，就是在海山的手里，海山这种种的手里，他还利用了中国的一些劳工等等等等，然后加在一起，他果然把巴比伦重建了，而且有6000多万的石头。我如果隔一段，隔一个地方就有海山的名字。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巴比伦帝国势力和巴比伦城是紧紧连在一起的。而巴比伦城什么时候重建的呢？如果你根据圣经很清楚，刚好经过七期，你回过头去看历史，很清楚，刚好经过七期。所以也许有人要问说，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巴比伦就没有了吗？不是，巴比伦的故事还没有完。为什么？很清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虽然巴比伦被打败了，战败国家没有错，就好像日本被打败，就好像德国被打败。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打败了，德国打败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呢？没有。你看见，因为他们被打败了，所以他们不需要有国防，他们在别人的保护伞底下，他可以把所有的钱用在教育、用在经济各方面，所以就造就了两个超级的经济大强国，一个是战败的日本，一个是战败的德国。但是请大家记得，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是本身没有资源的。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要侵略别人？当初没有资源的。但是呢，巴比伦比伊拉克不是。伊拉克的油大家都知道，伊拉克的油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那就是他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伊拉克他不再打仗，他不再建造许多的行宫，像沙丹胡塞的行宫一样。他把的钱真的积极的，现在反正没有别的用处了，又有石油，他的资源比日本、比德国都要好。你想想看，当然有一天你读圣经，你就会发现说，在伊拉克有一种的情形，就像启示录最后两章所形容一样。你如果读到十八章，那个巴比伦根本是商业的巴比伦，根本是个商业金融中心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主的话是很清楚。在主回来以前，不要忘记，巴比伦是有倾倒。巴比伦向来是和耶路撒冷对立的，所以这个当然有他属灵的原因在背后。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等到主要回来前，一定有一个对峙的局面，一定有一个对抗的局面。那么这个局面是无花果树大人的中心，但谁不甘心呢？当然是这个伊拉克不甘心。所代表的势力不甘心。好了，现在我们眼看着好像伊拉克没有声音了，就伊朗跑出来了。结果你听见伊朗的总统说，这个以色列简直就像癌症一样，我们一定要把它从地球上抹去才可以。然后呢，他又说要发展核子武器等等，所以现在你看见变得世界非常非常的紧张。原因在什么地方很清楚的，你就看，你就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是各样的树。那么现在各样的树当然不止一个了，如果还有另外一棵树，那当然只说谁说，当然只说伊拉克，只说巴比伦说的。但是经过了两次波斯湾战争，我想我们都见证说，在我们的眼睛能看得见的，你看见以赛亚书十二十三章里面的很多的预言应验了，字面上应验。那不光如此，而且你看你对照主所说的话，我们知道说这样果然我们的主回来就很近了。那么讲到2520年，那么现在你多算一下，你问一个问题，如果以色列人不是，如果巴比伦从第一次两伊到第二次两伊战争，那么如果这个中间你算一算的话，是2520年，这个从被砍到只剩下数吨， 那么现在他又重新抬头了，这个大概是大概是2520年。所以你看见圣经起码给了我们一些暗示，我们知道说，哎，果然你看见有一棵树，就像今天我们所看的伊拉克一样。那么结果呢，就代表什么？代表法老的圣经重新抬头。那么这是一个算法。那么有了这个2520年，你就想说，那么我们再回到以色列身上，那以色列不是两次亡国吗？两次回乡吗？所以你可以从以色列第一次亡国，不是从第一次回归，到他第二次回，第一次回归是公元前500多年，他们回到巴比伦嘛。第二次回归呢是什么？是1948年，这你算得出来的嘛？然后中间经过多少年呢？那正是因为我们从这里得到暗示了，因为你在伊拉克身上，在巴比伦身上，你看见很奇妙的，所以现在你说让我们多注意一下，多算一算。那么两次以色列的归回，明白吗？从第一次被掳到第二次被掳，然后第一次归回到第二次归回，那么中间到底差多少呢？那么你仔细算算，也是2520年。那不要忘记，那个2520年不是太阳年，那2520年是圣经年，就是每一年是360天，那非常有意思。你讲到以色列，讲到圣经年的时候，它不是用太阳年来算，是用360天一起来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你觉得这是碰巧吗？意思就是说，从以色列复国应该是什么时候复国呢？应该因为你要知道说，如果这个无花果树跟其他的树要对抗的话，这个时间应该都差不多的，很明显差不多的。所以呢，你既然知道这个巴比伦伊拉克复国，这个巴比伦重新抬头是2520年。2520年，那表示以色列应该也是靠近的，所以你根据这个暗示，你去算它，刚好是2520个圣经年或者是预言年。但是呢，对于什么来说呢？对于这个巴比伦来说，却是太阳，因为这个太阳是指的世界来说，我们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你把这个两个放在一起都是77，都是2520。这个中间差了多少呢？中间几乎差了半个世纪，一点都没有错。以色列是1948年复国的，巴比伦是一抬头，就波斯湾战争把这个世界带到这个紧张的高峰的时候，你看看刚好这个中间差不多经过了半个世纪，那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见很清楚的。1948年是无花果树发明展，也是经过77，然后呢，你看见巴比伦也是经过77，这个中间大概相隔40年到50年，换一句话说，刚好是落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1948年到中间了嘛，然后到了最后了嘛，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那么这一个的差别呢，刚好是2520个太阳年和2500个圣经年中间的差距，刚好就差这么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是会偶然？你觉得这是碰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21世纪一开始，果然没有错，你看见吗？这个外观对立的这个局势已经形成了，是从海山开始的，很清楚的，已经在那形成了。然后经过了这个所说的77，就是说经过了77，那么你无论是太阳年也好，无论圣经年的77也好，那么毫无疑问的到了最后2000年就完了，好像就完了。那这个时候呢，很明显的你看见说这个后面整个的局势呢，就很自然的就是往那个方向推进了，就很自然的就往主快到门口，从也快了1948年是人已经的，那么现在呢，又经过了后来这些各样的树，你看是很明显，各样的树也发芽了。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我们的主是更近更近， 所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现在真的要算，真的要算，从主进了到主到了，应该怎么算呢？当然从二十，因为那个是从二，当然从二十一世纪开始算起，大概从二十一世纪算起，所以我们就到2001年的时候，谢谢。到了2001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有911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你看见主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再多说一点。刚才呢，我们是从但以理书来看各样的书，那现在我们从启示录来看各样的书。我想我们再举例子就可以了，我们大概就有印象。我们好不好读一下启示录13章？启示录13章1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好，那么这里有一段圣经很有意思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但以理这个约翰是使徒约翰呢，他看见在异象里看见有一只兽呢从海中上来。那么这只兽特点是它有七个头，有十个脚。然后呢，下面讲的什么？讲的豹，也讲到熊，也讲的狮子。所以你把这个印象，你如果真的懂得圣经，你看见有一个看见。使徒约翰所不是看见使徒约翰所看见的话，你很明显的知道这个解释是完全根据但以理的。因为你如果读但以理第7章的话，但以理不是做梦的时候看见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吗？第一只是狮子，然后呢是熊，然后是豹，第四只呢是不知名的兽。所以很明显的，但以理看见的有狮子、有豹、有熊，约翰看见的也有狮子、也有豹、也有熊。那很明显的，你看但以理看见那个是个这个四个之咒呢，从海中上来，这个海明显指的地中海说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在同样的一个世界、同样的地中海，但以理所以约翰所看见的什么是？有一只兽也是从海里上来，但如果你对于但以理书的那个四只兽有印象的话，哎，你马上就看见这一只兽是似曾相识的。为什么？我大概解释一下。我们知道说但以理第2章所看见那个看见大人的像，什么金银铜钱，是代表什么？代表整个地中海所要兴起四个大的帝国。后来的预言果然应验了。但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到了但以理书第7章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同样的这个金银铜钱是代表四个大的帝国，所以呢，一只是狮子，一只是熊，一只是豹，还有一只什么？还有一只不知名的兽。那么等到但以理要明白这个启示这个预言的时候，圣经很明明告诉我们说，那每一只兽都代表一个国。还有一个代表四个王，四个是兽代表四个王，也代表四个帝国。所以如果那个兽是代表这个一个国一个帝国，同时又代表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个帝国的领袖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里的兽一面是代表将来要兴起的一个国，是从前已经有过的，在历史上已经有过，或者是但以理书已经看见的，现在要重新出现。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不光是无花果树，还有各样的树。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不是个全新的景象，不是。今天 但以这个约翰所看见，就是当初但以理所看见。不过呢，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四个帝国已经走入历史了。那如果他看见他再从地中海上来的话，换句话说，在地中海的沿岸，他要重新出现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那么这个国是什么国呢？我们读下去都知道，这个兽，第一只兽指的敌基督来说。所以如果这个是代表是敌基督，但是也代表什么？也代表他的国嘛。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兽一面代表国，还有代表他那个国的领袖。举个例子来说，那么四只兽，狮子一面代表巴比伦帝国，一面代表什么？一面代表尼布加尼撒。那么就做这个熊来说，一面代表波斯大帝国，一面代表古列将军。那么然后就是希腊大帝国来讲，豹来讲，一面指的希腊大帝国，一面指的亚历山大来说的。那么好，第四只兽一面指的罗马大帝国，一面指的什么？指的雅古斯都说的。那这四个人物在圣经里都提到的。所以你知道说，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兽，一面又是兽，一面又是那个帝，一面代表帝国，代表那个帝国最有代表性的巴比伦帝国，最有代表性的是尼布加尼撒。古列将军最能够代表波斯大帝国，然后亚历山大没有疑问，他当然代表希腊大帝国，雅古斯都也是啊，雅古斯都为罗马帝国创造了200年的和平时期，很清楚，没有人。他道道地地的罗马皇帝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知道圣经里面都提了名字，所以表告诉我们说，但以理书是怎么解释的，你看见启示录也同样怎么解释的，所以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四个帝国在历史上出现的，但他们都走入历史。那么最有趣的是什么？第四只兽很明显告诉我们，根据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有十个角，告诉我们十个角。所以你只要看见十个角，你一定知道是第四只兽，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看见四个头的话，是什么？一定是希腊帝国嘛。因为你知道，这个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刚好他全国分成四个，有四个将军就把整个的国家瓜分了嘛。所以你看见是四个头，所以只要四个头，你肯定知道说这是希腊大帝国。但如果十个角的话，你肯定知道说这是什么？这是最后的帝国。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这个启示录十三章，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就是，有一天，罗马帝国就是第四个帝国要重新复兴。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主耶稣第一次来是罗马帝国的管辖底下，那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你看见说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管辖底下，就是这个帝国曾经走入历史，但有一天他重新抬头，那最后不要忘记，他就变成敌基督的国，敌基督国，因为他的领袖就是这只兽，也就是指敌基督来说。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现在你再去看整个，尤其是经过走入21世纪以后，大家都知道。从21世纪开始，你到欧洲去旅行的话，很明显，你看他们用同样的一个货币，这个货币的名字叫做 Euro。如果你要问历史学家，上一次在欧洲这个地方用同样货币是什么时候，他们要告诉你是2000年前，那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我们没有意思说这个欧盟就是这只兽，不是。我们说那个影子已经慢慢开始了。你看见这已经慢慢有影子，就在当初古罗马帝国的版图底下，你看欧盟终于出现了。那么现在你看见欧盟是以美国做假想敌，然后欧盟很明显的，很明显的，我们知道现在欧元几乎比美元还要强，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说，慢慢根据启示。根据圣经的预言，那个趋势就在这个版图里面，慢慢有一天，这个敌基督的国要出现。所以我想，这个是敌基督要出现。所以我们知道，将来不只有敌基督，而且敌基督也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就是什么？就是第四只兽所代表。所以这个就和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见那个预言，刚好是不谋而合的。不过这里呢，我们再加上一点， 等到将来真的敌基督国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事实上主要的给你看见好像罗马帝国第四个帝国重新抬头，就是各样的树重新发芽。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虽然主要的重点是放在罗马帝国复兴重新再来的，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在这个第四个帝国复兴的第四个帝国，或者说敌基督的国里面，你看见也有其他三只兽的影子。换句话说，这个形状像豹，脚呢是熊的脚，口呢是狮子的口。那么豹什么意思呢？豹我们知道它是有纹的，它有纹的，所以这个代表亚历山大的理想。亚历山大希望东方跟西方有一天能够完全合在一起，这是他的梦想，所以他自己做表率，他自己娶了波斯的女子，然后他要他一万个属下部下跟着他也娶波斯的女子，他一直能把东方跟西方能够合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豹的纹给我们看到。那不光这样，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希腊的理想就是人权，希腊的理想就是民主自由等等等等。所以实在说来呢，将来敌基督这个国表不错，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但是它这个整个的体制、整个的形态给人的形态还是希腊所留下来的。换句话说，口号还是民主的口号，整个的体制好像也是民主的体制。所以这给我们看将来的敌基督的国，它的形状像豹，那脚它的熊，它的脚像熊的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将来敌基督这个版图大概就是古波斯大帝国的版图。你记不记得波斯？你如果读以色列记的话，从古时一直到印度有120几个省，那是最大最大的版图。那而且甚至超过尤法拉底河的。你知道罗马帝国的版图从来没有超过尤法拉底河，但是你看波斯帝国不是。所以从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大概将来敌基督的版图，因为凡是这个熊掌所踏过的地方，那么应该就是敌基督的版图。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暗示。那么口当然是狮子的口，那么狮子的口尤其说蝎主的话，那么就当然这个和巴比伦的精神刚好是相符合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了，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些的话，那不光是在将来敌基督要来的时候，不光是巴比伦帝国要抬头，而且你看得见什么？看得见熊的意思。熊是什么？熊就是波斯大帝国，波斯大帝国就是今天的什么？就是今天的伊朗。所以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今天的伊朗也站在世界的反面那么重要？因为两次波斯湾战争最大的赢家不是美国，最大的赢家是伊朗。所以现在你看见了，表面上好像一个问题解决了，那是伊拉克，另外一个问题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民主就是讲数人头的，如果数人头的话，在伊拉克60%根本都什叶派，什叶派这个是另外一个派，这个回教重要的一派，其实就是所有的伊朗都是什叶派。所以这些人他们的民心，换句话他们的宗教的信仰和他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虽然你可以把它放在伊拉克的政治的版图之内，但他们的心已经全部归给伊朗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如果伊拉克真的是民主化的话，那你知道不知不觉的你是把伊拉克就送到伊朗的手下去。那么好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四只兽从海中上来？那这就是很重要的问题了。你如果读巴比伦历史，你知道巴比伦是很长的历史啊。那么讲到巴比伦历史，我们要说第一个王绝对不是尼布甲尼撒王。那为什么圣经说你就是那个金头？有道理的。什么意思？为什么他是金头？为什么他是开始？他是创始人呢？那么你读第二章都不怎么读到，但是你七章里为什么？因为这些兽是从海中来，从地中海上来，
所以现在你才忽然醒过来，为什么尼布加那是尽头呢？虽然巴比伦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尼布加那在第一个君王把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哪里？带到地中海。以前离开地中海远得很，现在到了地中海，而且可以把耶路撒冷拿下来。那弟兄姊妹，所以第一次只有巴比伦，只有尼布加尼在做这个事哦。从前他的许多巴比伦皇帝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很长的历史。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一面是金头，另一面呢，你看见他的势力到了地中海，所以你才看见他从海中上来。在你以前不算，以前不能算海中上来。虽然巴比伦帝国兴起了，但还不是那一只兽。你看，那一只兽真的从海中上来的，是你看见他的势力到了哪里？到了地中海。不光这个，这个谁？波斯帝国也是这样。古列将军第一个把波斯帝国的势力带到哪里？带到地中海。好，如果这是对的话，弟兄。等到你看见这个约翰所看见这只兽从海里上来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你当然看到熊的脚，熊的脚也从海里上来。所以在整个上来的过程里面，叫你知道说这个波斯帝国有份在里面，伊朗有份在里面。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伊朗的势力向来是在伊朗，向来在中东的。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最近有一场这个以色列打了一次战争，这一次战争是以黎巴嫩真主党来做对象。我告诉弟兄姊妹，以色列打仗向来是速战速决，六日战争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就拿回来了，所以以色列从来没有打过那么长的战争，打了最后是平手。不要忘记，借助美国军备来打平手，事实上他已经打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从来没有，从来这个经历过以来，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他对付真主党最后的结果，什么是打平手？那不要忘记，真主党是谁？真主党就是伊朗的势力，已经深入到了地中海。而这一次以色列打了那么辛苦的战争，已经告诉全世界说，如果将来这个兽从海中上来，你一定能看见伊朗的名字。那弟兄姊妹，现在等到伊朗的势力能够深入到地中海，深入黎巴嫩，你会不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好像那个兽要起来的时间已经不远了？现在我们只是看见一点点的影子就是了，但真正的起来那个时候还没有。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欧洲欧盟，我们已经看到伊拉克已经起来过了。从这些地方，你不是给我们看见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更近了吗？哈马斯，谁是哈马斯？哈马斯今天在以色列整个加沙他怎么拿去的？哈马斯谁在背后呢？当然是伊朗在背后。所以这次在真主党他们重建的时候，是谁把美金发给他们的？那些补偿给他们的是伊朗。所以不管是哈马斯也好，不管是真主党也好，他们都在哪里？都在地中海边呢。不要忘记，这都在地中海，加沙更在地中海边嘛。那现在这个不是给我们看着说，好像从地中海上来什么？本来呢，伊朗的势力远得很，现在呢，你看见他不了。他根本已经很靠近，很靠近。那不止如此，叙利亚也是如此的。你看见吗？慢慢，你如果真的要去供应真主党，你一定要经过叙利亚，叙利亚一定要帮很大的忙，而且没有，而且这一定很重要，这个关一定要打通呢。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不久的时候，大概就是去年大概八月份的时候，九月初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呢，就派了几台的飞机，几架的飞机，结果呢就去这个袭击他的一个基地，就是叙利亚的一个基地。那个时候刚好那个前一个礼拜，我们刚好有一队到哪里到我们有一队有一个学习之旅呢，刚好去参观这个，刚好我们去这个，谢谢，刚好去这个创世纪之旅。 所以我们已经到了尤弗拉底河，而且也到了那个城，我们在那过了两个晚上。结果他袭击的目标呢就在那个城的附近，我们只是找到，我们只是比那些人早十天，十天以后就发生这件事。所以后来我们在报上看到，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惊讶。那么起头大家都不做声，那么最早呢我们以为说呢，他这个情报以为说呢是伊朗呢又派了又拿了一些什么武器供应给真主党，然后呢被他劫机了，就被以色列就劫下来了。那结果后来不是比这个更严重的，因为原来呢以色列得到情报就是在叙利亚呢他已经有了核子的基地，但是大家都知道叙利亚跟伊朗不同，伊朗他如果有武器的话，核子一定是精密性的，但是伊朗这个叙利亚是不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可能。但正是因为不可能，所以非常的危险。你看，就是正是因为不可能，所以非常的危险。所以现在慢慢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呢，这个是北韩的帮助，结果就帮着叙利亚就在那个这个沙漠的附近，尤赫拉底沙漠的附近，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基地，那个基地是核子基地，不过呢是很粗糙的。核子的基地，意思就是你不可能希望能够制造很精密的武器，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就是因为它很不精密，所以这个才是以色列的心头大患。所以你看以色列它这个速度快得很呢，它很快的就把那个地方就对付了，那么弄得这个弄得叙利亚牙齿痛痒，他不敢讲啊，因为的确这件事是在那里发生的嘛。如果让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也根本有地方又否认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慢慢慢慢大概很清楚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英国有一个国防部的人这样说，他说全世界都不知道那一次，就他去炸那一次，他那一件事情呢，实在说来啊，是我们全世界离开第下一次世界大战是最近最近的时候，他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说那个核子基地是不可能制造精密的武器，但有可能制造安脏弹。所谓安脏弹就是说带有这个放射性的东西，这个不是很精密的，然后呢你用什么用电话什么地把它引爆，那么这个是最可怕的。安脏弹在美国在纽约在哪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以为说问题在伊朗，但是不要忘记叙利亚也很重要，因为这些安脏弹如果真的发展下来的话，那真是下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呢你看见以色列人在很快之内就把它解决了，但这里引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说在世界那个地方从伊朗支援这个叙利亚，然后再支援这些这个真主党等等，你看在这样的里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擦枪走火的，换句话说你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那么以色列为了自卫的缘故，他一定要先下手为强。那我举个例子，这个这现在当然总是解决，万一有什么地方擦枪走火的话，那么以色列呢他当然要保护他自己。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读全本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呢提到大马士革大马色，也提到大马色的预言，但有一件事非常有趣哦，你今天如果到大马色去的话，大马色是全世界难得的一个古城，从很早很早一直到现在，这个城从来一直是繁荣的，从来没有过没有人烟的，换句话说这个城从来没有被毁过，没有一点一次也没有。所以你看见吗，虽然经过了四个大的帝国，你看巴比伦经过的，然后呢波斯大帝国也来了，然后呢你看一个希腊亚历山大也来了，然后呢罗马也都来了，都经过那里，没有过疑问的，但是很奇怪啊，你从来没有看见大马色被毁过，没有的，根本没有这件事，根本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大马色很骄傲，他们说我们世界上古城不光是古城，而且我们从来没有被摧毁过的，从来是一直繁荣的，就这些大国一来了通通都不碰的，从来没有碰过的。那现在我给弟兄姊妹功课，你们回去读 你们如果仔细去读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是关于大马色的预言，有一天大马色要被毁掉的。所以如果这个预言是准确的话，换句话说，在目前我们所能看见整个紧张的局面里，你不知道谁擦枪走火，那弟兄姊妹，以色列可能会是自卫的缘故，你看就很可能大马色就变成焦土。所以你仔细把这些放在一起，你就知道得很清楚，当伊朗摇摇欲试，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一直把他势力延伸到地中海。当然他好，大家都知道现在没毫无疑问的这个势力啊，当然站在伊朗的这一边。所以从这个地方你能看得很清楚，虽然现在我们不能说这个兽已经从海里上来，我们不能说已经，不能，我们知道说实在是很近很近。所以如果你把这句话再放回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那不光是无花果树，还有呢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那么各样的树很明显的，第一是指着很明显的根据三一书指着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说的，那么根据启示录十三章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那个罗马帝国虽然走入历史，有一天它要重新开通，那么那个就是将来的敌基督的国。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面有谁的影子呢？有波斯帝国的影子，有伊朗的影子，有狮子的影子，也有豹的影子。所以这就是将来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这个整个世界的局面。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主实在是很近很近的。所以当我们看报纸的时候，当我们这个翻开新闻的时候，尤其我们注意到一些头条，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不像我昨天也讲过了，最近不是他英国造成功的制造了这个人兽混合的一个胚胎吗？那么他可以做到一个地步，是99.9%是人，但是0.01%是兽。所以就叫你想起来，我们从来以为说为什么圣经称的敌基督是兽呢？我们知道当这些高科技都发展了以后，慢慢慢慢就能帮助我们想象这些事情不是天方夜谭，这些事情实在说来已经非常非常的靠近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呢？很简单，我们应该像以诺一样，我们应当与主同行。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感谢主还没有过去，因为这个时代就是969年所告诉我们的，给我们看见神有无限的慈爱，神一直在忍耐与神忍耐。所以一面我们要传福音，告诉人说你们应当预备迎接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是准备好的，但愿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那这个公义的冠冕也是为了那些爱慕而显现的人。所以我想这就差不多了，因为实在说这个题目很广很大的，但是我们呢从主自己的话，就是从主自己所说的预言，那么马太福音24章，还有呢就是路加福音21章，然后我们就引申出去到了到了这个但以理书，也到了启示，我们稍微把这些放在一起，那么整幅的图画呢就应该是很清楚。那我再说弟兄姊妹，欧盟不就是敌基督的国，不是，是那个先生，现在慢慢慢往那里发展就是了。那么其他还有很多的事都是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你看整个历史整个现在的情形呢，可以说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好，我想我的话就说到这，我们低头一点能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听见这些话，我们求你继续做翻译的工作。我们承认也许有的人，由于我们有的时候还不明白你的话，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做启示的工作。所以但愿这些话叫我们里面觉得扎心，叫我们能够惊喜。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常常需要你用你的警钟来敲醒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你为着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为着
无花果树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些景象，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学习做一个精心等候你回来的人，但我们能够彼此勉励，好让我们在地上天天跟随你讨你的喜悦。真是像真是像以诺一样，是吧？我们感谢你，因着我们与你同行的缘故，我们就能够被提，就能被你提到你自己的被就能被你提到你自己的同在。同在主生，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